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反思世界主教会议，指出众人参与让圣神成为主角。教宗接见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拉维利蒙席获任命为教宗礼仪处新任礼仪长。教宗接见仁爱修女会修女，感谢他们的爱德事业。世界主教会议是一段行程，却并非没有危险，它也是为抓住大好时机有待共同完成的一段路程。这是教宗方济各10月9日在正式开启本届世界主教会议前夕的反思日上表达的思想。他强调，世界主教会议不是议会开会，也非调研，而是教会的一个时刻，主角是圣神。这次会议的三个关键词是共荣、参与和使命。教宗指出，共荣和使命是神学上的表达。梵二大公会议说明，共荣阐述了教会本身的性质，同时表明教会接受了宣布基督及天主之国以及在各民族中建立的使命。教宗解释说，若不培养一种教会常规，共荣和使命就会成为有些抽象的词汇。这种教会常规所表述的是同道协行，在行走和行动的每一步都体现出来，同时促进众人和每个人的实际参与。我要说的是，举行世界主教会议固然美好和重要，但若成为圣为教会的活跃表达，具有实际参与的特征，那么它确实能有所成果。这并不是出于生活形态，而是出于信仰的要求。参与是凭着圣喜而来的信仰的需求。教宗指出，圣喜使天主子女具有同等的尊严，虽然他们有不同的职务的特恩，因此众人都蒙召参与教会的生活和使命。若缺乏全体天主子民的实际参与，关于共荣的话题就成了不切实际的意象。教宗强调，世界主教会议为传教使命和大公运动上的睦邻皈依提供了绝佳时机，但它并非没有危险。首先是形式主义的危险。教宗解释说，若我们论述的是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我们就不能满足于形式，而也需要实质，以及在天主子民中，尤其是司铎与平信徒之间促进对话和相互作用的工具和结构。因为有时在圣职人员中的精英主义使其脱离平信徒，司铎最终成了债主。这样一来，就会把世界主教会议简化为一个非凡事件，但那是个门面，就如停下来观看一座圣堂的绝美正面，却从未进入其中那样。相反的，世界主教会议是灵性上实际分辨的一段进程，不是为使我们自己有一种美好的形象而召开，而是为天主在人类历史上的工程予以更好的合作。第二个危险是智力万能主义。教宗解释说，它使世界主教会议成了一种研究小组， 以博学却抽象的演讲来论述教会的问题和世界上的灾祸，这是一种夸夸其谈，以肤浅和世俗的方式进行，结果又陷入意识形态和党派平素不结果实的范畴，脱离天主圣洁子民的现状和分布在世界上的团体的具体生活。第三个危险是墨守成规的诱惑，它表现在向来都是如此。教宗指出，它是教会生活中的一剂毒药，谁在这个方向上走，即使没有察觉，也会陷入错误，不认真对待我们所生活的时间。危险在于，最后还是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用未漂过的布做补丁，结果破绽就更加坏了。因此，重要的是，让世界主教会议确实成为一个发生变化的进程，在不同阶段且从基层起，发动地方教会参与这项满腔热忱和具体落实的工作，带有传教特征的共融和参与的风格。教宗欲请整个教会活出这个聆听和反思的相遇时机，将之作为在福音的喜乐中一个恩宠的时期。教宗指出，这个时期让我们至少抓住三个时机。首先，这次世界主教会议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在结构上朝向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行走。这是一个开放的场所，众人都感到那是自己的家，都能参与其中。其次，这给我们提供机会成为聆听的教会。最后，这次世界主教会议将为一个接近人的教会提供机会。教宗着重解释这最后一个时机，强调接近、怜悯和温柔是天主的风格。教会若达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成为接近人的教会。接近不仅是言语，也是临在，这样才能与社会和世界建立更多的友谊关系。换言之，教会不应与生活分离，而应对当代的脆弱和贫穷负起责任，以天主的相指医治创伤和沮丧的心灵。教宗方济各10月11日在梵蒂冈接见了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随后亚美尼亚总统还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场的也有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大约40分钟的交谈中，对圣座与亚美尼亚之间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加强表示满意，提到亚美尼亚这个国家的古老基督宗教传统。此外，双方也对一些国际和地区的政治议题表示关注。交谈结束时，萨尔基相总统赠送给教宗一张亚美尼亚之毯，一幅纳维科的圣俄伯略圣像画和一本描绘亚美尼亚教会的袖珍画册。教宗赠送的是一份亲笔签名的2021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他的宗座劝谕和通谕的合集，以及一幅名为旷野开花的画。礼仪和教宗赈济所的工作，这些是雅各伯·拉维利蒙席为教会效劳的两条路径。教宗方济各10月11日任命拉维利蒙席为教宗礼仪长，并负责梵蒂冈西斯丁圣堂歌咏团的事务。拉维利蒙席于1965年11月1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拉扎泰，1991年进铎，后来加入意大利中部维莱里特教区。2000年禧年，他毕业于罗马宗座慈幼大学教育学系。十年后，他在罗马宗座安瑟尔莫大学礼仪学院取得神圣礼仪博士学位。1998年， 莱维利蒙席进入教宗真迹所供职，2013年成为一个部门的主任，在以礼仪助理的身份与教宗礼仪处合作后，2006年莱维利蒙席获任命为教宗礼仪员，现今接替马里尼蒙席的职务，成为教宗礼仪长。教宗礼仪处前任礼仪长马里尼蒙席先后为本笃十六世和教宗方济各效力，今年八月底获任命为意大利托尔托纳教区主教。此外，教宗10月11日也任命了在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服务的使馆秘书安东涅蒂神父为教宗礼仪员。适逢杜莱修女创建的仁爱修女会举行第21届修会大会，教宗方济各10月11日在梵蒂冈接见了与会的修女们。教宗首先向新当选的总会长修女致意，预祝她的服务祥和宁静又成果丰硕。这次会晤恰逢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开端，教宗借机指出教会增进众义精神的承诺为奉献生活团体来说也是一大激励，你们度奉献生活的女性延续了那与耶稣和12位宗徒同行的女性临在，分担使命并做出独特的贡献。接着教宗邀请仁爱修女会的修女们自问他们以何种方式参与同道协行的进程，做出哪些贡献。教宗表示这些问题没有事先准备好的答案，尽管他们本届修会大会的主题似乎透露出答案。仁爱修女会本届修会大会主题为秉持马尔大殷勤侍奉和玛利亚侧耳倾听的精神，从伯达尼重新出发。教宗由此谈起马尔大和玛利亚这两位妇女，她们的名字和面容。教宗称这两位女性门徒在耶稣和十二宗徒的生活中占了关键至极的地位，这点在福音中清晰可见，并肯定了受洗的女性乃是耶稣的门徒。因此仁爱修女会的修女们是教会内活泼的临在，参与共荣和使命。针对该修会本届大会的主题，教宗强调了殷切和倾听的重要性。我确信你们如果在生活中落实殷切与聆听，跟随伯达尼这对圣善姐妹马尔大与玛利亚的榜样，你们将能持续在全体教会的旅途中做出卓越的贡献。你们特别殷勤侍奉并侧耳倾听穷人，在这方面是老师。你们不仅以言语，更以事实，以你们众多为此献出生命的同会姊妹的经历来教导殷勤侍奉并侧耳倾听年长者、病患、受排挤的人，以天主的温柔和怜悯亲切关怀最弱小者。教宗最后指出，这位教会添砖加瓦，是他走在基督的道路上，走在爱德的道路上。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身处于21世纪，基督徒父母一方面要撒播2000年不变的信仰种子，另一方面则要与时俱进，从传统的管教方式进入到新时代的肯定。 从事家庭牧灵工作30余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她的著作《任修女的亲子学堂》一书中表示，孩子的情绪稳定才能够发展潜能。她指出，过去的父母亲对我们这一代的教育相当严格，经常秉持打是疼骂是爱的原则，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却忽略了我们的情绪和感受。其实把事情做好或是把书读好需要稳定的情绪，如果孩子的情绪稳定，愿意投身于父母亲会满意的事物，自己也能从中获得成就感。当孩子的情绪不稳定，特别是感觉不到父母的爱和接纳时，孩子心里会十分惶恐，并且把注意力放在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关心，得到一些爱，希望被父母接纳，害怕被抛弃。孩子无法了解父母的生活压力，所以父母亲情绪暴躁或是心情不稳定的时候，说话的态度都会让孩子感到害怕。孩子没有办法知道是父母亲自己发生问题，所以会消耗很多精力在不安上，或是讨好父母，想尽办法让父母亲平静下来，因此没办法把全副精力用在发挥自己的潜能上。为此，父母亲应该调整管教儿女的方式，积极地了解孩子的心情和感受，让他做个平稳的人。那么，他自然而然会把内在上天赋予的潜能发挥出来。为人父母者要注意到孩子对群体关系的需求，即使是幼儿也需要群体关系。孩子原本在妈妈的子宫里感到很温暖，包裹得很紧，他突然间离开母胎进入陌生的环境，所以感到不安，特别需要陪伴。在这种情况下，把婴孩放在摇篮里不断地轻轻摇动，会让他感到旁边有人，比较有安全感。如果婴幼儿独自一人，没有人陪伴，就容易在情绪上变得比较不稳定。孩子要是在婴孩时光没有得到足够的安全感，那么等到他慢慢长大，要上幼儿园时，依然经常需要父母亲的陪伴。在幼儿园里，孩子必须接触许多原本不熟悉的人事物。倘若他平时在家里觉得父母亲是可信任、富有安全感的，那么他在幼儿园里的表现会比较稳定。关于这点，任修女提到父母自身健康成熟的重要性。孩子是没有能力的个体，什么都不会做，因此他需要有健康的父母。换句话说，孩子所需的父母亲应当有成熟的理智和情绪，在理智上清楚知道该怎么做，内心就算有许多情绪起伏也能自行打理好。如果做母亲的在陪伴孩子时心中担心着工作，或是不久前与丈夫的争吵，那么孩子也会感受到妈妈的心不在焉。孩子需要有健康成熟的父母。所谓的健康成熟的父母，就是指父母亲自己要情绪稳定， 在情绪上能独立自主。比方说，丈夫下班回家后带着情绪进家门，我们可以体谅他是因为工作不顺心所造成的不安，而自己的情绪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或者，当孩子以自我为中心，没有立刻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就大哭大闹时，我们不因为他在闹脾气而投降，丝毫不受他的左右，反倒能正确地引导他。另外，为人父母者也要在家庭生活中示范如何倾听家人的心情。例如，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年轻夫妻，有时候公公婆婆情绪起伏不定，夹在中间的年轻夫妻要知道，这些情绪不是针对自己的。有时候，老人家感受到自己日渐衰老，所以产生无力感，情绪低落。年轻的夫妻必须能够就事论事，不要在老人家一宣泄情绪时，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以为长辈的负面情绪是针对自己而来。为人父母者必须先展现出对自我的肯定，才能解读孩子的心情。孩子的情绪可以透过肢体语言来解读。有些父母只要孩子一哭闹，就完全按照孩子的意思去做，这样会导致孩子无法学习如何正确地处理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利于他的健全发展。为人父母者要清楚意识到自己的亲职本分包括了教导孩子正确学习，而非任由孩子的情绪来主导。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渐接触新的事物，从而萌生不同的情绪，这是正常的现象。举例来说，上幼儿园时，孩子会有学习上的压力，与其他小朋友互动的情绪，或者家里迎来新生儿，长辈或许重男轻女，或许宠溺老幺，这一切的情绪可能会发泄在父母身上。如果孩子心里受了委屈，他们看到父母时，很容易流露出对抗的态度。这时候，父母亲应该要能够稳定情绪，清楚观察孩子的心情，给予孩子适当的安慰和指引，像是去了解孩子是不是因为没有得到爷爷奶奶的重视而感到受伤，所以才会莫名其妙的偏执顽固。有时候，孩子虽然心里感到委屈，带有情绪，却不敢哭闹或表现出来。这时候，为人父母者要从他的肢体语言去理解。例如，孩子的眼神会透露出他的恐惧和焦虑。孩子年纪越小，越没有能力明确地表达情绪。但是父母亲可以观察他的肢体语言，借以探知他目前的心情。今天我们介绍了情绪稳定的重要性。长久以来，家庭中情绪的疏导一直有所不足，因为过去的教育着重在学业成就，因此现在的父母亲需要从自身做起，审查自己的情绪，做个成熟稳定的人。 切莫一味照搬以前的教育模式来教养儿女。当我们自己做到稳重不易怒时，孩子跟我们在一起容易得到安全感。在安稳的家庭气氛中，孩子可以自然而然地发挥天分，在感兴趣的领域大胆探索。负面的情绪会形成一个牢笼，把人拴在里头，难以挣脱。年幼的孩子还不认识这些情绪的表征。这时候，父母亲应该主动观察孩子的肢体语言，从中理解孩子目前的内心状态。管控自己的情绪，引导孩子的情绪，乃是为人父母者的一门功课。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仁修女的指引，一起认识做个成功父母的关键。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是慈悲的，他会听到你的祈祷，祈祷是我们打开天主心门的钥匙，要怀着信心，带着恒心向天主祈祷，亲崇天主，热爱天主。最令人敬仰的耶稣圣心，永恒圣爱的泉源，愿我们的祈祷在你的天父至圣宝座前获得垂允。圣武商比约神父的灵修格言。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时事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